穿越地平线，目光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最终中国游泳军团的成绩呢是定格在了三金两银一铜，表现可圈可点。而在他们当中啊，有一个人的身影非常耀眼，他身负重任，参加了六个项目，一共比了12项，在四个项目当中收获了2金2银4块奖牌，同时收获了一项接力世界纪录和一个个人的奥运会纪录，被大家戏称为劳模。他就是中国游泳军团在东京奥运会游泳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来自我们江苏徐州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的姑娘张雨霏。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笑容甜美、实力超群的姑娘。女子100米蝶泳比赛是张雨霏今年奥运的第一个比赛项目，预赛和半决赛她都是第一名晋级，决赛当中仅落后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0.05秒，与金牌擦肩而过。赛后采访的时候，张雪霏爆出金句：可以输但不认输。
赛前不要有压力，不是说自己一定会拿到冠军，因为毕竟奥运冠军里面不只有实力，还有运气的成分。特别是100米蝶泳竞争很激烈，前8名选手出发开始针锋相对，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我也不会说让我的对手赢得那么轻松。我们一定要争一争，就是我可以输，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北京时间7月29号上午，在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张雨霏是以2分03秒86夺得了金牌，并打破奥运纪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江苏健儿参加东京奥运会获得的首枚金牌，是中国泳军在东京奥运会赛场收获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的第13金。稍后进行的东京奥运会游泳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呢，由张雨霏和另外3位队员组成的中国队是以7分40秒3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不到2个小时，张雨霏2次成为了奥运会冠军，拿到2枚金牌，2次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壮举。可是后来观众们才知道，这接力赛雨霏是临时被派上场的。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发懵。
我是在今天早上200米蝶泳准备活动的时候下水的，我教练才刚跟我讲过你要上接力，就是距离我知道可能只有1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当时在人在封闭了，算了算了，上了上了，那你们相信我，那我就游好。
那看到前两棒其实领先的时候，自己会不会很紧张啊？什么感受啊？
没有，我其实拿了200米蝶泳冠军以后就没有包袱了，就很轻松的去游，就已经不去想说成绩啊、名次这些，就是我尽力就好，我拼命就好。哪怕我当时在水里面游了150米，可能被澳大利亚选手反超了半个人吧，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有一个广单，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第四个我就哐哐哐哐一顿就退上去了。
那一天参加2项都能拿金牌，之前自己想过这个剧本吗？
当然没有，我这自由泳都不练的人，跟我来一局要上接力，还顺带来了个金牌，送我可去，买一送一。
那站在领奖台上，自己是当时在想什么呢？
200米蝶泳更有感触吧，因为这是我想了好久并且实现了的，而且有那个国歌在升起的时候，我不想哭，但是就是忍不住的，可能被这种就觉得自己好伟大，有爱国情怀感动。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强大的心理素质呢，也为她夺金奠定了基础。 时隔不久，张雨霏又在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再获得了一枚银牌，这也是这届奥运会上张雨霏斩获的第四枚奖牌。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中国游泳队拿金牌有多难呢？此前美联社和美国杂志游泳世界都预测中国游泳队呢只能够拿到两块金牌，分别是张雨霏的女子200米蝶泳银牌和100米蝶泳铜牌。但是张雨霏一个人啊就揽获了2金2银4枚奖牌，狠狠地打了外媒的脸，还真是痛快。这种痛快啊，不只是获得金牌的喜悦，更是拿干净金牌的底气。7月29号，中国队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夺冠，打破了夺标热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金牌梦，个别的外国媒体啊就产生了酸葡萄心理。在赛后的发布会上，今日美国的记者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正常，而第二个问题呢则是暗藏杀机。他说，请四位中国选手回答，从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兴奋剂的检查，你们接受兴奋剂检查了吗？能具体说出你们接受过多少次检查吗？对此啊，当天连夺2金的张雨霏硬气回答，
应该说从2020年3月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兴奋剂检测从未停过，甚至说到奥运会前是越来越多的这样子。我听说应该是根据网上统计，中国选手应该是全世界尿检数例最多的。
大家都说啊，张雨霏很刚，但这刚啊是建立在强大的实力和绝对的自信上的。在游泳界有三个项目被合并称为铁人三项，1500米的自由泳、400米混合泳和200米蝶泳。其中200米蝶泳，你别看它距离短，但是它对选手们的腰腹力量、有氧能力的要求啊都特别的高。它的难度之大，您看一下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报名人数就知道了，一共只有17个人报名，在本届奥运会所有的游泳项目当中啊，它是最少的。张雨霏一个人参加了6个项目，游了12枪，还取得这样的成绩，她绝对有刚的本钱。如今张雨霏这个名字已经响彻泳坛，响彻世界，很多人呢都被她阳光甜美的笑容俘获。那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她有什么兴趣爱好？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那就要从23年前说起了。
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江苏的运动员，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两块金牌、两块银牌的游泳运动员张雨霏。张雨霏1998年4月19号出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体育世家，父母啊都是游泳教练。3岁的时候呢，小雨霏已经跟着妈妈下水了。5岁时，他就被送到徐州市游泳队接受正规训练。出色的天赋以及良好的水性，让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张雨霏的妈妈张敏回忆说，最早让雨霏学游泳呢，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她成为一个运动员，因为他们夫妇啊都是游泳专业运动员出身，知道做运动员有多么的辛苦。让雨霏正式学游泳呢，只是觉得她作为游泳运动员的女儿，至少应该能游得像模像样一些。
我也是一个游泳教练，就是从事的是这种初级的少儿游泳。菲菲小时候会跟我到游泳池，在游泳池边玩。3岁多的时候还就接触水，基本上都在水里玩着长大的。水深5米，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是因为担心她，就是给她身上绑了一个腹带，她在水里玩挺开心的，我也没在意他，我就带学生到深水区，就到5米深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练习游泳。然后他呢也跟着过来了，救生人员就挺害怕的，然后就大喊：“哎呀，这个小朋友你不能去啊什么的。”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不害怕。”当时就是他会在水里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张雨霏在具有游泳传统的徐州市民主路小学就读1年级之后，开始跟随他的启蒙教练孔淼学习游泳。因为没有打算让雨霏走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张敏说自己对于雨霏学习游泳的进度啊，并不是太上心的。一直到雨霏上了小学4年级的时候，张敏还一度打算让雨霏把游泳给停了，因为当时啊，雨霏的学习压力渐渐加重，张敏想让女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上去。是孔淼教练的一句话挽救了一位中国未来的游泳奥运冠军。他告诉张敏，既然雨霏已经学游泳学了这么久，那为什么不让她参加一次比赛呢？张敏觉得教练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孔淼带雨霏参加比赛的想法。2009年，张雨霏11岁，正在就读小学5年级。孔淼教练带他第一次参加了正式的比赛，是江苏省的一个少儿游泳赛。结果呢，在只是报了副项的情况下，张雨霏的2个参赛项目啊，都拿到了冠军。第二年，张雨霏12岁，就参加了江苏省运会。在比赛当中，他大放异彩，一个人报了6个游泳项目，取得了2金3银1铜的战绩。凭借这一优异成绩，张雨霏被选入了江苏省体校。在省体校不到半年呢，又因为表现优异，张雨霏未经试训就接到了入选江苏省游泳队的通知，这也创造了江苏省专业队的一个历史。他当时啊才13岁，成为了省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并且在2013年的11月呢，又入选了国家队。
刚开始只是抱着想让他把这个游泳的动作规范一下。第一次省比赛之后成绩比较好，然后这个教练呢就说，如果放弃的话比较可惜，就让他坚持下去，才一直走到现在。在游泳方面有潜质，应该是他的这个启蒙教练发现的，很少去观看他训练。他的教练呢，就是告诉我说，菲菲说的，在这个水里的这个水感比较好，而且呢，他这个就是耐练的能力也比较强。
真的看到女儿展现出游泳方面的天赋之后，张敏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女儿送进专业队的。 张雨霏在游泳方面最重要的天赋是她的身体素质优越，比如说身体的恢复特别快。孔淼回忆啊，曾经给张雨霏做过乳酸代谢的测试，这个测试它反映的呢是运动员身体的一个恢复能力，张雨霏的能力明显要超过其他的孩子。孔淼解释说啊，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的训练量下，张雨霏的身体恢复的要比其他人更快，或者说在相同的训练时间下，张雨霏的训练量和训练强度可以高于其他人。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超强的身体恢复力就意味着耐练，这是一项可以给自身带来明显优势的天赋。除了天赋，孔淼评价张雨霏还是一个特别踏实能吃苦的孩子，教练布置的训练任务啊，他从来都是保质保量完成的。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于运动员来说呢，成绩全是汗水换来的，训练中吃过更多的苦，比赛上才有可能站得更高，绝对不会有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的冠军。当运动员拿奥运金牌，这当然需要天赋。雨霏的天赋来自父母，而父亲呢，更是他一直坚持的动力和信念。在雨霏幼小的记忆里啊，作为游泳教练带队比赛的爸爸总是在不停地出差，所以每一次爸爸回家的时候，他就会黏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但一场突然的变故给这个家庭沉重的打击。就在雨霏五岁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雨霏和妈妈从此只能将思念寄放在泳池。也许是父亲的猝然离去让雨霏更快成熟，也许是同为游泳运动员让雨霏更加的坚定。父亲一直是雨霏在游泳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最强动力。如今张雨霏最大的遗憾是无法将实现一名运动员最高梦想的喜悦和幸福分享给父亲，但他也相信天堂的父亲一定听到了他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时的心声。
对姥姥姥爷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就是我的爸爸，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好多年了，但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看着我。他也让我知道每一次比赛我不是一个人，能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已经是我已经是他的骄傲了，所以谢谢爸爸一直在背后鼓励我，我会成为你的骄傲的。
父亲是雨霏的精神力量，而在生活中啊，雨霏很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像父亲般严厉又慈爱的存在，他就是张雨霏的主管教练，曾经培养出了蝶泳名将陆莹的崔登荣。寻常放松的时候，张雨霏管他叫崔爸爸。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路途上，崔登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00蝶游完以后，其实200游之前，他是先告诉我说，我不需要你想太多，你只要听我说就可以了，按照我说的去做。他说，你去做好你自己，冠军就是你，而且成绩肯定会出乎你的意料。甚至他说想去碰一碰世界纪录，不过这句话我就当他在开玩笑了，因为我没有在想。然后游完以后，他也是鼓励我说做得很好，然后就让我下水，就你下水下水，后面还有一项的。2015年的时候，当时被很多网友冠名说下一位蝶后，听的当时挺开心的，但无奈实力还未达到。然后每次比赛，我就感觉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到近一年的时候，当我自己实力真的到达了一个程度，我觉得我可以挑起大梁了。虽然100蝶游完，就是大家还会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们还有200，菲菲200加油，甚至说什么菲菲我们全村的希望。 我看了是挺感动的，但也会有一些压力嘛，所以在两百赛前我就更想去拿下来，所以就会紧张一些。嗯，中间的低谷其实是在我教练的计划之内的，但是当时我身在其中，我是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自己不行了，就是不是就保持当年的那种成绩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他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的计划。我对教练想说的话太多了，就很多千言万语吧，因为他很照顾我，他又很严格，就遍及到我的训练生活各个地方。甚至我一百连拿完了，拿完第二了以后，他刚开始是赞，就是表扬我，接下来就成了批评我。那我们能不能把一百连做得更好？能不能把0.05挣回来？你真的拿不到奥运冠军吗？就当时我还挺委屈的，我这么开心的时刻，你为什么要批评我？反正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三年他在我身上应该说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从未对另一个队员这样过，所以拿到了冠军，我也是想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我做到了。
2017年，张雨霏进入崔登荣教练的团队，崔登荣呢就着手调整张雨霏的技术，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技术调整期却走得跌跌撞撞。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张雨霏虽然拿到了200米蝶泳的金牌，但却在100米蝶泳输给了日本新星池江梨花子。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张雨霏的两个蝶泳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决赛，其中200米蝶泳啊，更是仅仅止步于预赛，她的成绩比4年前慢了近8秒。在成绩不升反降的情况下，张雨霏也有一点失去信心和耐心了，她和教练的合作也开始有了一些小摩擦。2020年初的冬训，崔登荣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专攻一段时间的100米蝶泳，而暂时放弃200米。那个时候的张雨霏心里还有点窃喜哈，毕竟这200米的蝶泳啊太辛苦了，放掉一个这么难的项目，让雨霏心理上觉得轻松一些。但实际上啊，等待他的是更为艰苦的力量训练。崔登荣甚至是拿出了一部分雨霏在水中训练的时间，而要求他在力量训练上不能偷懒。冬训期间，张雨霏几乎是带着攀比的心态去完成每一次的训练的，男孩子能够完成的重量他都想要冲一冲。一个冬训过后，张雨霏的引体向上负重可以达到40公斤，也确实很少有女队员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呢，则是张雨霏时常会在半夜的时候因为身体的酸痛而醒来，感觉啊全身的肌肉都在燃烧。除了提升力量之外，张雨霏也在慢慢的纠正技术上的短板。天赋异禀的张雨霏其实存在先天的脊柱侧弯问题。我们人的正常侧身是 S 型的，但它是直的，这会导致它的双侧发力不均匀，做波浪运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困难。这个问题啊，对于蝶泳非常不利。为此，教练和科技人员特别在体能训练当中制定出了一个训练计划，帮助张雨霏部分矫正身体功能，并且呢修复拉伤。在改善发力不均衡的问题之后，崔登荣对张雨霏其他的技术细节更是严加要求，出发的反应时间、入水后潜泳的憋气、转身之后的水下腿次数，这些细节的提升啊，让张雨霏的成绩更进一步。鲜为人知的是，2018年的一月，当时游泳队啊是在澳洲外训，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其实张雨霏都几乎没有进行正常的训练，训练不如意，游不到自己理想的成绩啊，还有一些自己其他的事情，好像一切都不能上正轨。这个时候，善于洞察队员情绪的崔导又给了张雨霏一些宝贵的时间。
其实19年世锦赛倒还好，我最不想游的时候是18年一月份，我们在澳洲外训的时候。我可以说那2个月外训，我基本上就没有练，我每天到了游泳池我就在哭，然后崔导也不逼着我下水，就说算了，你不想游就不游了吧。我都不知道18年那年冠军赛我是怎么选上的。 就是不想游，就看见游泳池我就烦。
2019年，张雨霏才算正式走到了崔导的训练计划上，而这呢，也成为他提升最快的一年。在2020年初，张雨霏走出了那段灰色的时期。在202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张雨霏的成绩接连超越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始前两个月，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奥运选拔赛上，张雨霏的状态好到让他自己也有些吃惊。奥运选拔赛的个人项目上，张雨霏豪取100米蝶泳、200米蝶泳、50米自由泳三块金牌，而接力方面呢，则是拿下了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两块金牌。除了冠军之外，他还有更多的收获。200米蝶泳游出了个人最佳和世界近四年最好成绩，100米追平了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等等。9个比赛日里，光是个人项目，他就报了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蝶泳，足足5个项目，外加多个接力项目。于是他就成了泳池里最忙碌的人。虽然这一年半的突飞猛进，让张雨霏和中国游泳队呢，都有了对于这块奥运金牌更多的期待，但是无论保持怎样的心态，焦虑肯定还是无法避免的。在奥运备战期间，距离开赛越近，对手的任何动态越让张雨霏关注。
美国的女子一百蝶比完55秒66的成绩出来的时候，那天我那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大概到凌晨4点吧。然后第二天我就没有来训练，然后第二天教练就问我怎么了，我说看到成绩以后自己有点紧张吧，就原来以为我奥运会可应该是10拿9稳的，我也是一个很轻松的心态，但是后来看到55秒66以后，我一下就紧张了，紧张到就自己已经开始焦虑失眠。不过后来跟教练聊了很多，他也开导我，我慢慢就放下了，觉得这也是好事吧，他应该可以激励我，就是在奥运赛场上跟他去拼搏一番。
发现雨霏的情绪问题，崔登荣呢又及时的对他进行了调整，给当时情绪波动很大的张雨霏吃了颗定心丸，让雨霏把压力变成了最终的动力。说起崔导，雨霏笑得特别的轻松，那是一种混合着亲情、师生情、战友情的安全感。
我觉得他亦师亦友亦教练，总是在教我很多东西，不止游泳，还有生活中的一些道理。像朋友吧，就是很多话我可以去跟他沟通，还有一个他最主要，他比较像父亲。他的女儿呢和我生日差不多，所以他说我性格很像他女儿，他对我也就很照顾。
崔登荣对于张雨霏的改变显而易见，但毕竟是主管教练，两人之间的摩擦还是不可避免。
当然在他对我非常好的情况下，我有时候就会对他闹脾气啊这样，所以我觉得虽然有后来会知道不对，但是当时就是控制不了，事后觉得啊，好像这样对教练和对爸爸好像都不应该。我说有时候说我自己不太懂事，会跟他闹脾气，就是因为他之前晚上起来可能心脏不好，然后走路摔倒了，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天在跟他吵架嘛，我就觉得那你让我不高兴，我就不去看你，我也不慰问你一下。后来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其他时候也是挺照顾他的。首先游泳上面变化是最大的，就成绩应该说高了一个档次吧。其次是生活中，虽然他有很多观点我不认同啊，就是我觉得他很传统，或者说跟我有代沟，但不可否认生活中那些大道理或者说一些明确的道路都是他指引给我。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琴，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继续为您讲述到的是江苏籍的奥运冠军张雨霏的故事。奥运会因为疫情延期，多出来的这一年时间对于更多选手而言是一种煎熬的过程，但对于张雨霏而言呢，却是因祸得福。曾有人说张雨霏是奥运延期最大的受益者，他也没有否认。
如果奥运会放在去年的话，我至少100叠我应该不会去碰它，就会专注200。刚听到延期的时候，我觉得与我无关，因为那个时候成绩还不好，我觉得你延不延期跟我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那就这么练吧。而且想着，哎，反正今年也是全运会，那你延期一年和不延期一年，反正我都这么比。我就说这一年我感觉我少了自由，但是收获了成绩，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实际上在去年刚刚出成绩的那段时间，张雨霏啊也担心过自己是不是昙花一现，但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成绩比较的稳定，心态也就跟着平稳了起来，状态出来了，按照教练的计划，时间看来都是刚刚好。
教练给我的话是他觉得我是刚刚好，但是我肯定希望自己可以再早出来2年这样，因为女孩子都会有个发育期嘛，会在发育期的时候突飞猛进。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就我们国家很多大部分师傅成绩可能都在16岁左右，我觉得哎，为什么我不是这样一飞冲天，而是每年一步一步一步在这样走。其实这样回头看也挺好的，起码我每一步走得很平稳。其实我经常会上微博去搜自己的名字嘛，搜了以后就会看到很多网页报道。应该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和他们对我的鼓励，但是压力确实也是有的。我就会觉得那如果奥运会上我真的比得不好，会不会就辜负了大家的期待。不过这些都是想一下，你说该拼还是会拼，我也相信我自己，毕竟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冲就完事儿了。
结束了东京奥运会之旅的张雨霏，如今已经回到了国内，开始享受躺着看奥运的隔离生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刷微博，喜欢自拍，而且啊，爱好广泛。雨霏的妈妈张敏说，其实啊，雨霏最喜欢的是音乐，她还会不少乐器呢。
他有时候开玩笑也告诉我说，妈妈说的，其实我挺喜欢音乐的，我要是不是走这个游泳的这个道路的话，我可能会专门去学音乐。就菲菲的学习也非常好，而且他还特别喜欢音乐。在小学的时候，他曾经还是我们学校这个铜管乐队的那个成员。他当时吹的是次中音，像周一啊、升国旗、奏国歌，他们都要负责就是吹奏这个国歌和这个少先队的队歌等。但后来他到了南京以后，就是没事的时候就也去接触了其他的一些乐器，你像叫什么尤克里里，然后现在在国家队的时候，他自己买了一个那个就简易的小电钢琴，没事的时候他也会弹一弹。这都是他自学的。他有时候开玩笑也告诉我说，妈妈说的，其实我挺喜欢音乐的，我要是不是走这个游泳的这个道路的话，我可能会专门去学音乐。就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也挺想对菲菲说抱歉，对不起。因为菲菲以前也跟我聊过，说的游泳真的不是他喜欢的，是我妈妈逼着我走的。
结束隔离之后，张雨霏就可以回到江苏徐州老家，回到妈妈的身边，尽情地去玩她钟爱的乐器了。当然等着她的还有徐州的各种美食。
因为从小就是跟着我爸妈也所以从小呢就是最喜欢吃的就是外婆给她做的菜。你像什么这个潮汕药啊，还有一些什么辣子鸡呀、等等的，最喜欢吃外婆炒的土豆丝儿。每一次她回来，然后，我妈妈都会准备好多她喜欢的菜。
菲菲喜不喜欢吃徐州的特色地锅鸡？
喜欢啊，还有米线。
西顿那个米线说好吃，说每次回来啊可解馋了，说我得吃米线。咱们徐州的米线就特别的，我觉得叫做出名。然后还有什么就徐州的这种地锅呀、烧烤啊、羊肉串啊等等的。但是因为他这个运动员的身份，有时候他回来之后也不是太敢去吃。说我们也是挺注意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不能吃，也都很严、很注意一点，然后生怕会影响他。
带着两金两银沉甸甸的四块奖牌，我们江苏姑娘张雨霏回家了。当每个人都在为她取得的彪悍战绩骄傲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动于这个女孩强大内心下的温柔和善良。8月1号，东京奥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结束之后，镜头记录下了有爱的一幕。中国选手张雨霏主动上前，与战胜了白血病的日本选手池江梨花子拥抱，并且送上了自己的祝福，相约明年亚运会再见。看着他们紧紧相拥的画面，我想这才是奥林匹克真正的意义和魅力所在吧。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西的巴